平安，我们今年开始，我们希望用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来看神在这一卷书里面，他把意象赐给我们，把属天的盼望赐给我们，也告诉我们在末日的当中，特别是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要结束整个人类的历史？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用他的全能把一切抵挡不幸的这些敌对的势力顷刻之间消灭？主耶稣基督是如何重新建立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完完全全的掌理统治整个宇宙万物？主耶稣基督又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他所应许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恩典福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应许，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那都是又真又实在的，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所谓陶渊明的这个桃花源记，都不是，也不是西方人所说的 A Brave New World of Tomorrow， 都不是。因为耶稣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在特别在这卷书里面，我们来一起来思考的时候，我们心中对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他的赞美，对他的感恩，对他的应许，对他的盼望，我们就特别是在跟他的关系，透过这卷书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那么第一个我想就是我们先看一看启示录这一本书是有关于谁的启示。在希腊原文里面，一开始第一个字是 apocalyptus， 也就是启示 这一个字。那启示是整本书设下的一个布局。那么在希腊文 apocalypsis 这一个字呢，意思就是揭开某一些过去所隐藏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卷书的开始一开头便声明啊，本书不是记述一般的神学，这卷书乃是记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是怎么样启示，这本书就怎么样子写。老约翰，使徒约翰是完全按照耶稣基督亲自给他的意象和启示，白纸黑字，完完整整，忠忠实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耶稣所做的启示，也可以说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也可以说这是启示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三种特征呢，在启示录里面完全包含包容兼有。也就是说，第一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启示，第二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三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请注意，在好不好看，回到经文第一节，经文第一节他这里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那么神赐给他分明强调了这个启示 是属于基督的，因为是父神赐给基督的，所以这个启示是属于基督的，是有关于基督的，也是基督自己所做的启示。我们将要读的不是任何人或是天使的启示。在旧约的某些书卷里面，我们看到包括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也有讲到，是摩西借着天使所启示给他的。那么在旧约有些书卷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天使所启示的，主要的给启示给话语的天使是加百列。那么基督自己启示，也就是说启示录这一卷书比起其他的书卷来讲，似乎在意义上有比较独特之处。其他的经卷也是神的启示，借着圣灵或借着天使。那么但是为什么在启示录要特别强调是属于基督的启示，有关于基督的启示，而且是耶稣基督自己所做的启示呢？就看到启示录这一卷书的独特性。其实启示录就是基督论，在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是非常好的基督论，包括约翰福音，包括当然其实整本圣经66卷书都是基督论，但是特别 focus 在 Christology 方面，像约翰福音，像腓立比书，像希伯来书，特别是启示录。所以这一卷书是基督自己的启示，这个启示是父神所赐给他的，是属于基督的独特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有关于预言，请特别注意第三节。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那有关于这个预言，我后几次会再特别稍微做一点说明。那么这个启示是有关于预言，是叫神的仆人这个使徒约翰知道必要快成的事情。请特别注意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所以约翰亲自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了必要快成的启示。那老约翰他是在，我们都知道约翰写了几卷书，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约翰特别在约翰福音跟启示录这两卷书当中清清楚楚地介绍了最崇高最荣耀的基督论。也就是说约翰所呈现的基督论，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一提到神这个字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基督。也就是说约翰提到基督他就提到神，约翰一提到神他就提到基督。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那么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他总是把神跟基督两个不分离，好像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说在约翰的基督论里面，他不但是受苦的基督，受审判的基督，他也是那位得荣耀的那位基督和将来要来审判的基督。所以 当使徒约翰在记载到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讲到天上的大敬拜的时候，他特别把坐在宝座的神与神同坐宝座的耶稣基督摆在一起。那这里面看到第四章是讲到对神的敬拜，第五章是讲到对基督耶稣的敬拜，那位曾经被宰杀的那个羔羊的敬拜。所以敬拜基督就是敬拜这一位父神，敬拜基督就是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的强调，亲自引述了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你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我与父原为一，等等等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特别把这些强调出来，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的属性。而且约翰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他用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交替地放在神跟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个表达。那第二，我要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启示录的信息的背景。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绝望的世界，我们需要一个有盼望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位比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更大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执掌权柄，这就是启示录的信息。这一本书无疑是给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也是给你跟我，今天的你跟我，非常大的鼓励和盼望。启示录这本书是作者使徒约翰大概是在主后95年 95AD AD 95这个时候完成的。这封信呢，不是只是写给一间教会，而是写给在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省当中的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从以弗所到老底家，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它展现出教会历史七个不同的阶段，它也同时展现出这是当今今天教会不同的属灵的光景。这七间教会全部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耶稣基督赐这个意象给约翰，当时他被关在拔摩岛。拔摩岛是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位于这七个教会的西南边的外海的一个孤岛，是当时罗马人把所有的政治犯都是关在拔摩岛，那是一个关囚犯的一个孤岛。在主后95年，使徒约翰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皇帝叫做 Domitian 窦米仙囚在拔摩岛上。窦米仙呢，他称自己是神，他要求帝国中当时的罗马帝国涵盖欧洲的南部、亚洲的西部、非洲的北部，以地中海巴勒斯坦，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为中心。那么他当时要求所有帝国中的人都必须要拜 Domitian， 拜这个皇帝， 称他为神，如果不拜 Domitian 的，都要被处死或丢在罗马的竞技场，或者是下放到拔摩岛。那么神特别许可约翰被下放到拔摩岛，约翰没有殉道被杀，神的用意是要借着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亲自要给他一个属天的意象和末世的一个图像，要让他记载下来，流传至今，给你给我，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包括施洗约翰，不是施洗约翰，使徒约翰，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肯称 Domitian 为上帝，不肯称他为主，他们却坚持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么启示录的主题，简单的讲，就是讲到基督和正义的力量会在善恶之战当中得胜，耶稣基督他必胜的应许，给当时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你跟我也是一个好消息，他更是 gospel， 更是一个福音。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参与善与恶之间的征战。启示录应许我们，耶稣和他的跟随者必要得胜这一场征战。在一些征战上，我们可能暂时会失败，我们可能会受到极大的痛苦和逼迫，罪恶似乎好像得胜，恶人好像得逞，魔鬼撒旦的势力好像很肆虐很猖狂，但是终有一天基督会以公义和和平来统治整个宇宙世界。在千禧年的开始，我们会听到很多末日的预言，但是要记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必要得胜。也就像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说的，我们要唱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感谢主。那么基督给教会的信息是什么呢？我把它很简单的讲，就是今天的教会跟当时的七个教会，我们所处的处境其实不相上下。今天的社会充满了痛苦、创伤、穷困、战争、疾病、干旱、水灾、暴风、地震，蹂躏这个世界，独裁者和异教徒使得我们基督徒日子似乎越来越遭受到艰难，越来越面临逼迫。但是这一切都是圣经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怕我们失望胆怯，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借着启示录他自己亲自的启示来鼓励我们的心。启示录就像当初初世纪的信徒一样，跟今天的你和我切身关联。这卷书是鼓励身处在灰心丧志的环境当中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见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从来没有离开属他的人。事实上 在第一章，老约翰讲到耶稣基督是在手，就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间行走。七个金灯台是指那七个教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教会最艰困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耶稣在教会当中行走，他永远是在掌权的，他从来没有撇弃教会为孤儿。尽管他对这七个教会有称赞的，也有责备的，但是他期盼属他的子民能够持守对他的爱，坚守忍耐的道，持守真理，坚守我们所信的道，在遭遇到任何的事情当中，我们都能肯定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的爱是如此的深厚和坚定，因此我们可以谦卑服服向他敬拜，齐心欢心一同敬拜我们的主耶稣。这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给教会信息，使我们在灰心绝望中，我们可以仍然歌颂哈利路亚，敬拜称颂他那位曾经为我们被宰杀的羔羊。下面请特别注意听有关于天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亲自把天堂的意象向使徒约翰揭明出来。当时我们都知道，老约翰一个人孤零零的被下放在拔摩岛的孤岛上，他眼见自己的祖国与自己的同胞在罗马暴君的手中被蹂躏、被欺压、被逼迫，受到迫害。约翰也亲自目睹耶路撒冷、京城是如何在主后七十年被当时的罗马提多的将军把它整个毁掉，用火焚烧，就像耶稣所预言的，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的。而耶稣的这个预言果真不错，是在耶稣这个预言后的四十年果真应验了。那么也就是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把圣城希律王所建的非常雄伟的殿是用了四十六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殿恢宏到一个地步，它的一块石头就有五千公斤重，它的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帘子就至少要三百个人才能够提得动。你看那个殿是何等的雄伟，可是约翰亲自目睹这么雄伟的殿被提多将军摧毁，用火烧掉，把中间的金子把它拿走了。约翰目睹自己的国家沦丧，百姓受欺压，受凌辱，圣殿被毁。以色列百姓在异教外邦人所统治，跟约翰同作使徒的其他的十一个使徒都纷纷的殉道，唯独约翰仍然活着，可是却被下放在拔摩岛。在绝望的当中，约翰何等盼望有一线的希望呢？殊不知就在这个时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向约翰显现，给约翰看见末日的异象以及天上 美丽荣耀的意象。约翰看见了天国的蓝图，约翰看见了天国的荣美，约翰看见了天国的景象。在启示录21章跟22章，约翰把天堂的景象白纸黑字把它记载下来，给今天的你跟我。我们处在今天这个危机的时代，基督徒即将遭受到迫害，而且已经遭受到迫害的时代，魔鬼似乎更加的猖狂，因为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这个地上似乎是绝望，好像耶稣基督没有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不要忘了，一开始约翰就告诉我们，耶稣在教会之间行走，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他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而为了兼顾我们，他更给我们看见天堂的荣美，就像他给约翰所看到的。约翰在绝望中，他带来了盼望。我们今天的处境跟约翰其实完全一样，末日已经近了，当神许可今生今世你跟我遭遇到灾难、动荡、诋毁、逼迫、排斥、打压、冲击，这些事是不是我们仍然还在脚踏两条船，一脚站着世界，一脚想要站着天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像当初的罗德，你去看创世纪13章，就是让我们看见罗德是想要脚踏两条船，地上的也要，天堂的也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必须站边，我们必须选择与基督同站。我们不能够选择世界，这个世界不能带给我们鼓励，不能带给我们稳妥，不能带给我们盼望。这个世界只有动荡，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今天是你我必须抉择的时候。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借着许多的先知一再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做选择，你要选择生命，你还是要选择沉沦，你要选择今生短暂的享乐，你还是要选择永恒的永生。今天是你我必须做选择的时候。可是亲爱的弟兄们，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来了，你我对天堂的图像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真正在天堂？天堂是一个虚空的乌托邦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天堂，可是神却借着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天堂是实在的地方。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注意，预备地方是一个 special concept， 一个空间的概念。天堂不是一个幻觉，天堂不是一个 illusion， 天堂不是一个 utopia， 天堂是一个实在的地方。曾经有一个作者，他根据圣经的记载，他做了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预估天堂的尺寸大小。那当然那只能做参考，是否可信，那这个我想没有人能够去量度天堂的大小。 可是他告诉我们的观念就是，天堂实际上也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天堂实际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就像地狱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们需要对天堂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和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真的渴慕永生吗？你真的渴慕天堂吗？你真的明白天堂是什么吗？我们常常听到对于天堂的描述，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是黄金街、碧玉城、宝石城墙、金碧辉煌、美得无比。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面，当约翰描绘天堂有什么碧玉啦、法玛瑙啦、红宝石、绿宝石，其实约翰没有办法把天堂的美能够用文字表达的出来，约翰只能够用人的概念里面认为最宝贝的一些东西来描绘天堂，但是实际上天堂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玛瑙了、碧玉了、红宝石、蓝宝石了、翡翠了这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神等于是在鼓励你跟我更多追求地上物质的这些珍珠财宝，那不是神的意思。天堂不是用人的物质的概念，用人所能够明白的这种概念能够描绘的出来的。可是当约翰按照耶稣基督给他启示天堂的那个荣美的时候，约翰没有文字能够表达天堂的荣美，他只能用人的物质的概念来描绘天堂。我曾经我自己也非常痛苦，竭力想要知道天堂究竟有多好、有多美，值不值得我付上今生一切的代价，为了能够产生对永生的渴慕，我曾经努力想象着天堂的样子。可是无论如何，那些所谓的黄金街道、贵价的宝石，实际上都不能够吸引我们。我在地上没有任何的财富，我没有珍珠宝链，也没有股市的股票，也没有黄金，银行根本没有什么存款，可是我很满足了，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你跟我，他要给我们的是超越这一切的宝贝。这一切东西实际上吸引不了你跟我。我想如果我喜欢黄金珠宝，何苦不在今生来追求，何必等到我死了才来追求呢？如果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堂是黄金珠宝，那我何苦不在今生就来追求呢？可是诚如我刚才前面说的，天堂不是人的对于这些宝贝荣美事物的物质的概念所能够比美的。而且万一我并不喜欢那个称为天堂的地方，何苦在今生为了一个还不确定的未来而放弃了许多实实在在我今生可以享用的好处呢？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假如天堂真的是我们以为的黄金珍珠宝石，那我是未来掌握不住的，我何苦不在今生来追求这些？因为天堂好像是不确定。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把这个启示给约翰，让他看见天堂的意象后，耶稣到底要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是渴慕那天堂的盼望，那将来永恒荣耀的盼望，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短暂今生的珍珠财宝、股市黄金、银行的存款，那我们就错了。我们对天堂我们的概念就错了。我们对天堂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我们都会怀疑那是不是真实的未来。当然地狱我们不去想它了，如果天堂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地方，地狱也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唯一对地狱有实在描绘的只有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先知使徒去过地狱，他们没办法描绘地狱的状况。耶稣基督是地狱的主宰，耶稣基督知道地狱的情况，只有耶稣唯一他描绘了地狱的情况，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信了耶稣，耶稣担待了我们的罪过，我们就不必下地狱了。在这个底线之上，我要尽可能的去享受今生的物质、肉体的欢愉，我认为这才是最聪明的，而且是两边都不会失去的选择。这是我以前的想法，可是我发现我错了。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信主多年，最关心的也最爱讨论的就是得救的问题。我们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无可厚非，可是当我们弄清了天堂和地狱，我们就会明白借着启示录所让我们看见那未来天堂的盼望，我们就不会再想要天上也要地上也要两手抓的脚踏两条船，这种心态就不会有了。权衡得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都会权衡得与失。若是没有看见更好的，我们如何放手次好的呢？若是完全不能够了解天堂，我们又如何能够真正的渴慕天堂呢？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绝望的今生，在这个地上世上，我们看到对基督徒来讲，似乎我们将要面临更大的逼迫，这个地球只会越来越败坏。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启示录，天堂才是最美好的，那么我们才想抓住地上次好的，我们就是最愚蠢的人了。若是在今生不能够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如何能够像保罗一样视地上的一切如粪土？我们又如何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呢？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他用天国，也是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概念，耶稣说你们像藏宝和寻珠，隐藏那个宝贝，寻求珍珠珠宝一样的心态去追求天国。耶稣不是叫我们爱地上的财宝，是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懂得天国的那个宝贝，所以耶稣用我们以为的黄金珍珠为那个宝贝的概念，要我们来寻求那更好的更宝贝的天国。 耶稣说，人若不认识那宝贝，或不知道它藏在 哪里，又如何去变卖一切去买这地呢？人若没有见到那珠子，或不知道它的贵重，又怎么会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那珠子呢？所以耶稣是很清楚的，耶稣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概念来告诉我们，他在启示录，耶稣同样也用这种概念来告诉使徒约翰。可见，要想让人追求更美的，就需要让我们先看见那更美好的天堂。所以，耶稣基督在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向我们启示了天堂的真貌。天堂实际上是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天堂好像我们也没办法预尝 pre-taste， 只能够凭着信心去相信。曾经呢，我问过，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问过一个老师，我问说，老师你能不能把天堂是什么样子能够讲清楚一点，让我能够更明白。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就问他，我说那么我怎么能够肯定自己会喜欢天堂呢？那时这个老师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爱耶稣吗？我说当然了、这个信仰让我最感动、最热爱、最离不开的就是我的耶稣基督了。他就说了，他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天堂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我一听立刻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算在那里有黄金街、碧玉城、有宝石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有，但是主耶稣不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一定会转头就走，因为那绝不是我们的天堂。我这个神学院的老师给我的回答激励了我，让我越来越爱慕永生和天堂。对于基督徒来讲，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他将来还要带我们去到他所应许给我们那属天的真实的盼望，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天堂。不要向别处去寻找答案和办法，天堂和一切的丰富都在主耶稣基督里。最后我做一个短短的结论，我们住在美丽、安详、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美国，看看今天的美国，不管它是地上的所谓的人间的天堂，不管美国它对于你、对于我来讲，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曾经受过逼迫的，来到美国这块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陶渊明所描绘的这个《桃花源记》，但是看看今天的美国，已经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在今年新年一开始，美国的国会 开就是开开始正式开场的会议的时候，他们做的祷告是亵渎基督的祷告，他们的最后的祷告用 Amen and a woman， 这是何等羞辱美国的立法的机构，美国的司法的机构，美国的行政的机构，已经把基督的信仰完全荡然无存。这个国家是从原来是信奉基督的国家变成诋毁基督的国家了。今天的美国已经离开了法治，人的野心高于宪法的精神，法治跟伦理和道德已经是在那些野心者的手中的掌控之下，这个国家已经被恶者魔鬼所掌控，这个国家已经把基督耶稣踢出去，其实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把他赶出去，可是耶稣却是这么的 paradoxically， 那么的 paradox 的奇妙，当人拒绝他的时候，他宁可暂时好像被人赶出去，就像这位审判的基督竟然成为被审判的羔羊，这一位最有能力的基督好像很懦弱，好像很愚昧，好像很是一个失败者。可是当人越骄傲，人越羞辱，人越亵渎的时候，表面上来看好像基督失败了，可是不要忘了弟兄姊妹们，在人的骄傲和狂傲的当中，神耶稣基督他是永永远远坐着为王的。反面来看，魔鬼好像得势，魔鬼好像在掌权，可是实际上他是最终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的那一位。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教会要准备自己预备迎接我们的神，他来的日子迫近了。在他来之前，教会避免不了会遭受到恶者魔鬼强烈的攻击，借着野心分子不敬畏神的这些执政掌权者来诋毁基督的信仰，逼迫教会。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绝望的地上，我们仍然看见那天上的盼望？你是不是选择正义公义？你是不是选择基督？你是不是选择效忠基督？还是在约翰那个时代，你要选择效忠凯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思想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要认定自己是在追求属天荣耀的天路客，我们只不过是个寄居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过路客，我们是帐篷的人生。你看今天美国的股市，美国的华尔街被操纵被利用，大家应该都清楚今天的华尔街的实际的情况。华尔街不能够给你给我保障， Bank of America 美国的第二大银行竟然向 FBI 控诉1月6号到华盛顿 DC 去表达他们旨意的这些人，把他们的资料提供给 FBI， 把他们认为是恐怖分子。你看今天美国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等候基督即将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必须做选择，我们需要跟第一世纪受逼迫的基督徒跟他们一同立足于上帝之城，也就是天国，唯有那边是我们盼望的天家。这个地上是叫我们绝望的，这个地上不是我们永久之居之地。求神帮助我们带着勇气、爱心和智慧去服侍地上之城。什么叫做地上之城？就是这个绝望的地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快快去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他们在这个绝望的地上，他们没有盼望，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需要响应一人领一人这个运动，把人快快的带到神的面前，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已经朝着圣经所预言的越来越走向末日的这个道路上直奔。一方面我们感谢你，知道主你圣经中一切的话语和应许都是真实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战惊恐惧，活在地上为主而活。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给我们属天的喜乐，求主给我们属天的盼望，求主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让我们不脚踏两条船，我们应该正式做抉择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求主怜悯美国这个国家，再一次求主赦免这个国家的罪，求主先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撕裂心肠的反省我们自己，认我们的罪，彻底的悔悟，回转归向主，谦卑悔改，与主同行，离弃恶事。求主你自己保守坚固我们的信心，持守到底。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感谢牧师的信息。我们真的不要。